我们今天讲更危险的事啊，从这一句话讲起啊，就是外邦亚兰人、外邦人元帅乃曼，他因为麻风病得到耶和华的医治，得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医治，其实就全地的主耶和华医治，所以他就说：“哦，我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呢，哎呀，我是元帅，我是国王的这个福国王的人。那么他进庙里拜的时候呢，我也不能不拜一下啊。这件事情我实在没办法，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赦免我，饶恕我。以利沙的回答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意思就是没有问题，乃曼就离开了。以利沙这个回答，虽然他是伟大的先知，但他这个回答对不对呢？我想是有商榷的余地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死板，也不是要做殉道者，就是照正确的回答，或者说照圣经的讲法，我们只能单单的拜神呢，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可以。包括形式上，去敬拜别的神啊，其实形式上就是很重要的。在台湾，我听过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就有人说：“哎呀，你就去祭拜祖先嘛，你就去祭拜嘛。你祭拜的时候，或者祭拜你家里拜的神明的时候，为了你要维持和睦，就委屈一下，没关系啊。你祭拜妈祖的时候，你心里就想到你正在拜上帝嘛，就好了。”这个是更不应该了，这是明明的在欺哄上帝，也在欺哄我们自己啊，不好。但是我也承认这个压力很大，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些事上神顾恤我们啊，这个起码神的先知对我们很宽大，我不知道，我只能说神不要我们拜偶像，任何的事。形式应该都不行啊，但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好好的爱主，每一个形式上都要好好爱主。就我不知道以利沙这一段话，说的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拿来用啊？就我们在台湾这句话更是好用，因为我们拜偶像的这个风气是更盛，压力是更大。好，不管怎么样，以利沙说你平平安安去，似乎以利沙就觉得你。实际参与，因为不得已参与一个你并不信的神的一个敬拜的动作，还是可以得平安的。那照这一段圣经所讲的，比拜偶像还要更危险的事是什么事呢？各位，什么是最可怕的罪呢？什么是最大的罪呢？什么是最邪恶的罪呢？这可能答案都不一样啊。我自己从圣经里来看，常常是讲到这最可怕的罪，往往是最小的罪，就最无足轻重的罪，或者最我们不放在心上的罪。可怕的大罪，杀人放火啊，这些罪，我们都会很谨慎的，不要犯这个错。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容易在小事上，疏忽，就不知不觉就上了魔鬼当的，这很危险。以前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那个滇缅公路，就是大后方联络这个外界的一个公路，这公路非常的危险，弯弯曲曲的，非常危险。可是我看过这样一个报道，就说在这个公路上出事最多的地方。不是弯曲最大的，不是最危险的地方。刚好相反，出事最多的地方是平坦的大道。哎呀，刚才很小心的开，很仔细的开，全身冷汗的开，因为一不小心就万丈深渊了。大家反而会谨慎一点。哎呀，现在直趋光明大道，没有关系，就糊涂了，就放松了，放松了就容易出车祸。我们是要小心这一点，在这件事，我们等等会 回去讲这个事啊，外邦的元帅得到了神的医治，信靠了上帝。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先来说明，就是当他宣告他信靠耶和华以后，他就要把礼物给耶和华或者给耶和华的仆人，给一些这个钱呢、啊，还有给一些衣服啊。那个时候生产力非常的薄弱，所以衣服不像现在这么便宜这么普遍，衣服都很贵重的。他要送，以利沙说我不要啊，我不要。他再三求，以利沙坚决拒绝了。以利沙为什么不要？各位，你包括传道人服侍去讲道医病赶鬼等等，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圣经新约旧约都有讲，祭司大祭司甚至要拿那个最好的部分，肉要有最好的肉吃要有最好的吃的，把好的献给神的仆人，给神的仆人用啊。这个做工得工价并不是坏事。以利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拒绝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利沙要一个外邦的元帅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得医治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用钱用礼物可以买的，神的恩典也不需要用钱用礼物来交换的。这个原则到今天都适用。各位，我们当然是有的时候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这个情形啊，教会帮了我很大的忙啊，或者我在医院里面教会帮我找到很好的医生很好的看护，或者是怎么样帮我很大的忙，所以我危机过后生病过后我奉献一笔钱给教会，这个应该说是有一个感谢的心，很好。我们当然感谢上帝，但上帝也不让我们感谢也是很好。但是以利沙我想现在要叫乃曼将军元帅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钱可以买的。你也不要说上帝给了我一个好处，哎呀礼尚往来嘛，我就报答一下。各位，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不是我们做了事做了好事换来的，也不是他白白给我们以后我们要礼尚往来还回去，不是。我想一个恩典临到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欢喜快乐感恩的领受，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其他就不要多去想他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常常得到主的恩典，我们也应当就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我们要有主的性格，也很乐意的给人。我的意思是不要把两个因果关系想得太明显了，虽然我们会这样讲，就是神给我一个恩典我要有所回报，不是坏事，但是最好不要这样想。神给我就是给我，我就欢喜的领受，而对我的生命有变化，我就也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就是神的恩典不要太多连在我要一个回报，或者我先要有所表现。以利沙也要乃曼，我们每个人都要学这个功课，不是马上你给我请我一顿饭我马上回你一顿饭，这样人和人之间关系太功利了。总之以利沙说我不要拿这个钱。至于以利沙还有没有什么交代，像如果是我是牧师，可能我会交代你要读经祷告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乃曼后来的信仰如何，我们不知道一个人没有教会的生活到一个没有信仰的环境中能够持守他的信仰多久，我们不晓得。但圣经常常提着叫我们有点担心，我们不知道乃曼后来怎么样。但是当以利沙拒绝了这个礼物的时候，列王记下5:20，神人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哎呀，我的主人不愿意拿这个礼物啊。他下面讲一句话很恐怖啊。他不是说我要，他不只是说我要而已。他说我要跑步追上他向他要。哦，他也不是讲的这么生动而已。他是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不但我发誓我要得到，而且我是指着上帝的名发誓。这里可见的一件事啊，就对很多的牧师或者属灵人很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属灵的术语常常太多了。多也许不是坏事，但是多到习惯成自然了，我动不动就说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就是十诫里面一诫你犯了，哪一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发一个毒咒啊，我一定要拿到啊，我一定要拿到。他已经习惯可能发这种事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很严肃的一个誓言。指着耶和华，用耶和华做担保。这个各位，我们对主不可以轻慢，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轻慢，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随便。我们跟主很亲密，我们是父子关系，我们是夫妻关系，我们跟主很亲密是真的，但是我们对主也有一种敬畏啊。这时候你看基哈西，我看很多传道人，我看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有这危险，就是妄称耶和华，妄用一些属灵的术语，心中没有那个敬畏啊，这个不好啊。让我们对神有恭敬的态度，每个时候都是。基哈西说我一定要得到这些，他观念里面他得到这些东西，这是好东西嘛，我主人不要我要嘛。基哈西是先知的仆人，恐怕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服侍先知很不容易的，先知脾气也不好，先知要你做的事常常也很身先士卒，很危险，很辛苦。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神的仆人，你在世生活的时候，你如果要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你要做一个主喜悦的仆人，必定有几件事啊。有一件事你会受逼迫，凡立之境在耶稣基督里进前度日都要受逼迫，我们会受逼迫。另外我们一定会劳苦的，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也一定会喜乐平安有盼望等等，这应该都有的，但是我们一定也会辛苦的。这是不可能没有的，我们会辛苦。这个辛苦你要怎么来？除了我们身体应该好好的休息以外，甚至强迫我们自己不好好休息，身体要好好休息。另外，我们心灵要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哎呀，将来的赏赐是大的，我主将来给我非常多的赏赐。现在我在教会里薪水拿得很少。不如常常被人还歧视，好，将来我在天上有多少赏赐，这样安慰，你想好不好？我想不太好，我们将来的赏赐应该是大的，但是如果我们将来的赏赐成为我现在生活的一个安慰，甚至成为我心里平衡一点的想法，这个不够理想。那你说怎么办？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现在在世上，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就耶稣的教导说，若有人因我的名逼迫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你们因为在天上赏赐是大的。天上赏赐大的是真实的，但是你现在就应该欢喜快乐。让我们还不必等到将来的赏赐，神平反我们的冤狱，我们现在 当我们发福音担当被人骂的时候，当我们现在做主的工作受委屈受苦的时候，就像使徒一样，他们心里很高兴，因为配为这个名受侮辱。就我们现在，就求主让我们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没有什么能夺取我们的喜乐，应该喜乐的是我们会喜乐，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更加喜乐，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试炼出我们的信心是更坚定的。总之我希望各位，虽然我们生活是一定要生活的，我希望我们各位能够从主的话中，圣灵的同在中，每天都经历到神对我是很好的，每天都经历到哎呀，今天又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天。我们人是软弱的，这没有话讲，如果我们受了委屈，心里不高兴难受痛苦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性情，这是从神来的，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做主喜悦的事，被世人恨恶，我必须说我不能很高兴，但是主是要我们高兴。希望每一个神的仆人弟兄姐妹，大家都学会这件事，你走在神心意中，这件事就值得高兴，不是等到有了报答才高兴，有报答高兴很好，现在就能这真是了不起啊！这当然我们人性是有的，我们也不忽略啊。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那很属灵的话，哎呀，求主让我们也不至于很贪婪，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各位，我刚刚说的那种报复心理啊，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就是好，我现在被欺负，我现在受侮辱，咬牙切齿，哪一天看主替我伸冤啊？如果这样想，我想不是很好的。就是包括像约瑟，如果他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你觉得他在做奴隶或关在监狱里受委屈的时候，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是什么？你当然会说上帝的同在，这是对的。可是有人是刚好相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基督山恩仇记，那个基督山伯爵，他受了冤狱，他的婚姻被人家破坏，未婚妻被人家抢走，家产被人家抢走，然后冤枉被放在恶魔岛上过流放生活。他能够活下去，他愿意活下去，他在最苦的环境中活下去，他被打被关被饿，他都要活下去，因为报复给他动力。他心里就想，我有一天出了监狱，我要报复。有报复的力量也很大哎，这个我有一天要报仇，这个力量也很大。我不敢说这个毛泽东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有一件事情，其实很多这类事情，有一个自由主义者叫傅斯年，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很出名，那么他们也听到毛泽东这个人。图书馆管理员嘛，那么毛泽东也想去见傅斯年一次，见不到，傅斯年没有理他。后来到了这个共产党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国共有谈判的时候，傅斯年有一次去看毛泽东，毛泽东讲的第一句话说：“哎呀，傅先生啊，当年我要看你很不容易啊。”那他心里就记得一件事，现在是你来看我咯。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就是一种，就他活下去就好，你曾经对我不礼貌，我有一天要让你看到我多么神奇。各位，有很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做教会的工作，都不要有那种你看哪一天神把我高升，我一定看不起你。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那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有说，我好寒酸呢、啊。我也听过牧师讲过这样的话，人都看不起我们牧师，我就要开个宾士轿车给你看看。 这我想都不够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和快乐。我不知道基哈西为什么发誓他要得到一些钱，他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生活太苦了，一定要回报一点吧？我不晓得，我只是希望我们这种心都没有，让我们的心很纯洁，没有为了报复，为了什么东西去生活的。好，于是基哈西就追赶乃曼，乃曼看到有人追赶，他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他现在是刚刚得救的人，虽然是个大元帅，而且是得胜的元帅，但他很谦卑啊，都平安吗？基哈西说都平安。哎呀，刚才我主人不要那些东西，哎，现在情形有点改变了，啊，因为他有两个学生，两个少年先知的门徒，两个学生来找我主人，那他们都是很穷的，请你给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服。乃曼说啊，不，给两他连德，再三的请受。基哈西当然最多推让一两次，好吧，你这么热心我就要了。就把两他连德的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服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你们回去吧。基哈西进到东西放好了，到屋子里，站在伊丽莎的面前。
嗯，
伊丽莎问基哈西，你从哪里来？
嗯，
回答说，我没有去哪里啊。我不知道伊丽莎用属灵的眼睛看见基哈西去的时候，是不是跟耶稣看到那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离开是一样的眼神？是不是带着眼泪，带着难过，看到自己的爱徒就要走上罪恶的路？跟耶稣看彼得不认他的时候不太一样哦。耶稣看彼得的时候并没有绝望，可是以利沙看基哈西的时候恐怕是不是绝望也很失望。哎呀，儿啊，你怎么往这条路上去了？回来啊，回来啊。嗯，我的小儿子曾经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忘记是小学还是中学了，做功课，因为功课很多，晚上都要在电脑前面做。我们看他做这么辛苦，啊，除了劝他早点睡以外，就没有什么。有一天半夜我醒来了，他在做功课嘛，我就去看了一下，我看到他正在看那个 NBA， 还好不是看色情电影，只是看 NBA。哎，我看了已经很难过了，因为他说他在做功课，他不睡觉在做功课。我们以为他很辛苦，我们以为他很用功，他用功这么不睡觉我们都很难过，何况不是在用功。我看了就很难过。当你看到你所爱的人往错误的路上走，哎呀，这是很难过的。神多么希望他在我们往错误路上走的时候，我们能够自己快回头。因为如果是大喝一声你回来，他会回来，可是还是你叫的。我们人能够自动自发多么好。当你一颗心不在主那里的时候，外面怎么约束你是没有用的，或者能够作用力是不大的。伊丽莎，你到哪里去了？我没有到哪里去。伊丽莎说的是真是很痛心啊。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哎呀，儿啊，我的心跟着你，你的心向着前的时候，我的心跟着你，但是我的心是难过的。这岂是售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 好，伊丽莎讲这话，我们又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时候不是做这些好像比较闲的功夫，售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这时候不是做这些事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我想伊丽莎意思是说，像你我的身份，我们永远没有这种时候。你我的身份，你我的工作，不是做这些的。你我的身份，你我的工作，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各位，我们在看这经文的时候小心点，不要以为这就套在每个传道人的身上，或者每个服事主的人身上。我不觉得基督徒一定不能过，对不起，奢华一点的生活。如果你真是有那个地位，那个身份，也许你的西装是要用很好的料子，你开的车最好是开宾士轿车，跟你的身份比较相称。我想是吧，可能所罗门就需要排场豪华一点。也许有些人的身份需要有一些外在的打扮，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不是每个人都像甘地一样做了总理还是打一个赤膊在那里纺纱，哦，那有点做作。不是我们不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我想伊丽莎是说，你做我的仆人，我们恐怕永远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也许这也就是伊丽莎拒绝乃曼给他东西的这个理由了。我没有时间力气去处理这些东西，你给我还不知道放在哪里来。所以这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很多基督徒需要有一点投行，需要有一点打扮，但伊丽莎没有，基哈西也没有。你说那我不是很辛苦？你要想到人家也很羡慕你是一个大先知，就是大先知也有大先知的代价，大先知也有大先知的辛苦。我是牧师，我也许有一点声望，有声望就有声望的代价和辛苦。我在教会的时候，每一次聚会散会的时候，可能都要多花一点时间。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因为有要打招呼的人很多。我也失态过，有弟兄问问题，继续再问，多问了一点问题，旁边已经排了一些人，我就有点生气了。他们还在等，这都是各种不同地位需要付的代价。各位，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遗憾，你只能够抓住最重要的事情，抓住最重要的事情，不管多么重要或多么不重要，不能够贪婪。你是先知的仆人，你知道先知的仆人做了什么事吗？你知道先知做了什么事吗？叫乃曼去洗澡，乃曼的麻风不就好了？这个能力大不大？大。人家羡慕羡慕羡慕，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你没时间去买葡萄园，整理这个整理那个。乃曼的身份很高，你想要他的东西吗？那他的东西就给你吧，给你银子，也给你他大麻风。你为什么不会珍惜你的先知的恩赐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圣经里这个术语我是很不懂的。大麻风是一个肮脏的病，极其肮脏的病，可是圣经描述它大麻风像雪一样，像雪那样白。我们是说主耶稣洗我们的罪，洗我洁白如雪。就我不懂为什么这样说，也许是长大麻风蒙恩典，那个恩典是非常的丰富，好像雪一样。不管怎么样，基哈西长了大麻风。我愿这件事情是伊丽莎一时生气讲出来的，以后收回了。的确基哈西以后还是伊丽莎的仆人，可能他的大麻风还是得到医治，不过这个我们不去想他，我们就想我的题目是更危险。你有属灵的恩赐，而且是很大的恩赐， 可能比在偶像群中偶尔要鞠一个躬还要危险。我想到一个人，就是巴兰。巴兰的恩赐太大了。巴兰恩赐是什么？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他祝福谁，谁就受祝福。这恩赐多大？人会花多少钱来买他的恩赐来替他们效劳？所以神把巴兰放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偏僻的地方。他是一个大，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神就让他比较隐名埋姓的，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为什么他要忍受这些？因为神保护他。你的恩赐太大了，你可能会受不了引诱，来用你的恩赐来买卖。结果巴兰真的死在这世上。你还记得一个人吗？他得胜了，感谢主，就是保罗。我有时候看有一些灵恩派弟兄姐妹好像非常希望能够有保罗的这种恩赐，很多灵恩派弟兄姐妹大大张口，主啊，求你让我能医病赶鬼等等。你要小心啊，有恩赐容易骄傲，所以保罗他说，我看到一个异象，我被提到三层天上，我听见人家说隐秘的言语。他得的启示太大了，以至于有刺加在他的身上。为了这根刺，保罗三次求主拿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如果我们真的希望看到那伟大无比的异象，你要晓得可能有一根伟大无比的针刺在你的身上，让你谦卑下来。总之，我们有一颗广大的心，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广大的心，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有贪婪。贪婪不只是贪钱，贪婪不只是不是你的东西你把它想要得到，而是我们知道神不要给你的，你却一定想要，一定要。这个都很难说，很难把它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了。雅各要长子的祝福，这是贪，这是欲望，但这件事神喜悦，因为他要的东西，长子的名分，他知道这个东西好，他就想要。以扫就不知道好，就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我们再一次祷告，求主让每个人，我们的眼光看得正确，我们的心想得正确，我们没有图谋大事，没有夸大重看自己，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为主做事，讨主的喜悦。如果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十万个灵魂像宋尚杰那样，我们不是要出名比宋尚杰还有名，我们是要挽救灵魂，让灵魂归向主，主心里喜悦。所以求主鉴察我们，我们求大事，求小事，求好事，求顺利和不顺利，求各样的事，求主让我们的心被你光照，我们求的是恰当的，我们的心态是正确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中发出的。基哈西长了大麻风，基哈西是神的仆人，长了大麻风。乃曼是外邦的元帅，不但病得洁净，而且认识上帝。钱很好用，知识很有力量，美丽很受欢迎。圣经里面属灵的人，美丽的大有人在。这个创世纪里几位妇女是美丽的，最有名的应该是以斯帖了。这么美丽，非常聪明，也非常勇敢，有各样的美德和美好的恩赐在身上，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需要有一颗心才能承受这些美好的事。我们现在来看看整个这件故事里面谁在危险当中， 谁在幸福当中。我们说乃曼最后信主的时候说，我有的时候必须要拜一下偶像的，你可以凭别人去。我说的这个伊丽莎答案不一定对，但是呢，显然起码就这个故事记载到这里，连你在偶像前面屈膝一下都还没有你有贪婪的心那么危险。列王记下的写法是，那个神的仆人有贪婪的心，遭遇到的比乃曼要危险的多。所以你说什么是一个好的职业，安全的职业，不被引诱的职业？你说做牧师很安全吗？你看看以利时候的圣殿，圣殿里的仆人像以利的儿子是怎么样的样子？你知道圣殿能学好吗？很难学好。诶，但是圣殿对撒母耳又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从小就在那么坏的环境中长大，两个很恶劣的先知，两个很恶劣的祭司，一个没有那么恶劣，但是老糊涂。他妈妈就把他送到那里，这跟做法跟孟母刚好相反的，把自己这么小小孩才断了奶，送到给一个老头子糊涂蛋，然后给两个年轻的这个坏祭司来带，真是很不好。哎，可是撒母耳长大学非常的好，我们在列王记里面也看得到这样的情形，坏王养出好儿子，好王养出坏儿子。各位，我们天生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有的人漂亮，有的人丑，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没有钱，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安排，让我们因着十字架的爱，我们承认主对我们的带领都是好的，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在神的爱的基础上，我们求智慧，我们求平安，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圣洁良善。那整个这个故事，乃曼得医治的故事，很稀奇。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这就很稀奇，但是在圣经里这是很正常的，在我们一般基督徒生活里很不正常。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这句话等于是耶和华借着星云法师胜过基督徒。耶和华会让，耶和华掌管一切的事，不管星云法师的事、地狱的事、魔鬼阵营的事，每一件事神都在掌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神为什么要让异教徒亚兰胜过以色列神的选民？因为以色列人悖逆，所以神会使异教徒胜过这些选民。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神，我们基督徒真的很灰头土脸，因为我们实在对神太不敬畏了，求主帮助。乃曼神让他得胜，因为基督徒因为神的儿女惹他愤怒，不过他长了大麻风，这对他也是很羞耻的事情，这么大一个英雄，这么可怕的病。然后在乃曼诸般的战事中，他只记了一件事，有一次亚兰人在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的生活危险不危险？这小女子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她被掳去，很可能她的家人被屠杀了，很可能她的家园被火焚烧了，她的同胞被杀掉了，她现在在这里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危险，身体上的危险。这个小女子，我觉得她是喜乐，她在服侍敌人，她想念她的家庭，不知道她家庭破碎了没有。她应该天天的咒诅乃曼的。她有一天发现乃曼长大麻风，她应该很高兴，感谢主替我伸冤，求主让乃曼长大麻风长得 更厉害更严重。各位，你在生活中也会碰到不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不好的人。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掉，我们不可以责备，但是我们心中不要怀着恶意。他小女子不知道他的主人长了大麻风以后，没有说巴不得他长得更严重更厉害，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是有爱心的。你咒诅你的主人，因为他把你掳来做一个奴仆有用吗？但你希望他大麻风能够好，这表示你的生活是有爱的。我觉得这个小女子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乃曼后来能认识主也是因为这个小女子没有咒诅，有祝福，甚至我们可以说有传福音。乃曼也是很了不起，难怪他是一个大元帅，他就听了，他就愿意去试一试。哎呀，我每次想到我们台湾的弟兄同胞是不听福音啊，为福音稍微花一点力气，一点时间都不愿意，一点点都不愿意。我们台湾要买一个什么一副好的烧饼油条，好的葱油饼，排队可以排很长。去教会怎么请都很难请。大家对这个跟他永生有关的事没有兴趣，乃曼就去了。以色列是他战败国，但是他的神真的那么厉害吗？神能让他让他的大麻风得洁净，怎么不会让以色列得胜吗？但是他就去了，他试一试嘛，你试一试去听一下道嘛，最多浪费你一个钟头的时间，你可能得到永生呢。乃曼说，哦，我的那个掳来的小女孩说可以去看看，王就说你去吧。去了，是王给了以色列王一个信，你要治好乃曼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就撕裂衣服，我看这个以色列王家里一定很多撕裂的衣服，因为生活中不顺利的事太多了。以色列王以为亚兰人要找借口来打他了，一好我元帅大麻风，一不好就事情没办好来惩罚你。以色列王看过神借着以利沙行神迹，但他没有信心的话，看再多也没有用。你看以色列人后来犹太人福音书里面，耶稣每次行了神迹都有人更加想杀他，越看到神迹越看到他了不起，越起愤怒的意念。各位不要起愤怒的意念，不要起邪念，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以利沙听到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说你干嘛撕裂衣服，把那个人叫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乃曼大队人马就到了先知的家的门口，他先知连出来见他不见都不见他，说你去洗七次澡就好了，去约旦河。乃曼气死了，我出来你也不为我祷告，我来这里你我是大元帅耶，动个小拇指你们都完蛋了，你居然怠慢我不来见我，叫我去洗澡，我们国家的河水不是比这更好？我们人都有恩主啊，小恩主就是我们信主有人领路，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人领路，一个就是小女子，一个就是老仆人。乃曼气得要走，有仆人来说，哎，我主人呐，如果先知说你到喜马拉雅山上采雪莲子，然后跟阿尔卑斯山的雪融一起煮了喝，熬莲子汤，这样会治好你，你不是也去做吗？甚至叫你做很难的事你也会去做，现在就是洗七十澡最多就不会好嘛，你试一试嘛。乃曼就试了就好了。各位，小女子是被掳去的，家破人亡，国破家亡， 乃曼的仆人只说了一句很有点 sense 的话，你就去洗一洗嘛，最多就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万一好了呢，不是很有价值吗？各位来听福音，各位来看圣经，最多你会觉得很无聊，浪费你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时间，你一天看电视手机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最多浪费你一两个钟头时间，你可能得到永生呢。试一试。小女子是俘虏，那个仆人是恐怕也是一个异教徒，乃曼是异教徒，但是他们都有一个优点，他们听到好的东西，他们愿意去试一试，甚至劝别人试一试。以色列王没有信心撕裂衣服，虽然他看了那么多神迹。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的病能好，我们不会无病生事，像基哈西一样。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过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以外，没有一个得医治的。外邦人得医治得拯救，神的儿女长了大麻风，我们求主怜悯。我再一次说，我不敢说以利沙说啊，你可以平平安去吧，不得已要拜下偶像，拜下没关系，我不敢说这建议一定对，但是我说在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对一个看起来合理的钱财的贪婪，危险比形式上拜偶像还要更危险。让我们知道珍惜福气，珍惜主给我们的宝贵恩典。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让我们敬拜你，看到我们的眼睛看得到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眼睛被你的圣灵开启，看到那是重价的珠子，你是重价的珠子，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宝贵，求主让我们享受你的宝贵，虽然有的时候好像很辛苦，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Amen.